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妙手重福，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八章22-26节。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翻开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马可福音第8章22-2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始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8章22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们请罗牧师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从福音书里面，过去一阵子一直都是环绕着彼得后书，彼得后书里面第1章的第1大段讲到说，我们有了德性要加上信心，要殷勤，要不断的加上去，那么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然后还有前进，还有爱心，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啊。我们讲到了忍耐，讲了一次，那按道理讲我应当就着这个题目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分享，不过我今天决定了我要换一个题目，所以等2个礼拜之后，就是5月的第1个主日呢，我会再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啊，就着忍耐这专题，我们再继续，我们一起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找到他当中的真理，给我们的提醒啊，给我们的吩咐。那事实上我们一生任何一个时刻，以当下，以目前这个现在来做一个分界点，我们有过去，我们有将来啊。你知道面对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面对过去我们需要的是饶恕，要能够接受，要能够泰然，要能够释怀，要能够对过去已经过去的改也改不掉的了，那个事是改不掉，里面所犯的错，那个错误可以来改正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饶恕。那面对将来呢？面对将来不能够离开盼望，一个人没有盼头，一个生活里面没有盼望了，就真正陷入这个绝对的绝望了，这个人的人生大概就到那边打了句点了啊！所以面对将来需要的是盼望。那你说面对当下呢？目前呢？我们需要的是殷勤啊，我们需要的是勤快，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去做去啊，去努力去。那么把这三个都把它像用一个强力胶啊，把这三个都把它粘在一起，粘成一气的。需要的是忍耐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对过去呢，我们需要的是饶恕，一种宽恕，一种饶恕，一种泰然，一种释怀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啊。对将来呢，我们必须要有盼望啊。对现在，我们必须要殷勤，要勤快，要去行动，要去做去啊，不能够一直还是停留在做而言呢。那要起而行，要勤快的去做去，把这三个阶段串联起来，好像用强力胶一样把它整个连成一气的，那是需要忍耐。好，那我想我这个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就着这个忍耐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选的呢是马可福音第8章里面的一桩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一件神迹啊，也是唯独记录在马可福音里面啊。其他的福音书提到了耶稣医治这个 瞎子，耶稣开了这个聋子的这个耳朵啊，解了这个哑巴的这个舌结。这些神迹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都提到过啊，但是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医治这一个啊瞎子瞎眼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很特别一桩神迹。那也恰恰好啊，是我们今天主日学课程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了之后，盼望大家能够留下来，我们一起在主日学课程我们再来讨论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段经文是中马田啊，马丁·罗伊·琼斯他的讲章啊。你想你这个胆子吃了雄心豹子胆，在这边也要讲这一篇讲章，你要跟他比美是不是啊？其实不是，那我尽量呢是从我的个人的体会这边来，尽量不去牵扯到主日学里面的内容，就至少让我们看我们读一段经文，有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也有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发挥啊，可以啊，从他做一个好像一个比喻的角，这个的眼光来看他，从这里面可以得着不同的应用。就至少我们可以有两方面我们来了解啊。那我取这一段经文想应该用什么样的题目，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也不是我个人的啊，所以我特地请这个易经他在准备这个程序单的时候，要把这个题目呢要加个引号，妙手重抚啊，抚摸妙手重抚。所以我一开始我先追忆40多年前啊有过了这样一次的接触。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里面念书啊，大概是73年，大概是1973-1974年前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而已啊，在数学系里面有几位基督徒的同学，我们一起也有一个小小的团契。那这个小的团契很自然会请系里面的老师，也是基督徒的老师啊，也一起参加，请他们做我们的辅导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啊。可能在座的念书的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参加过团契，大概有类似的经验。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师才从美国学成归来啊，他是我们的老师，一位很年轻的一位老师啊，他也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都认定这个是大哥哥了啊，是他们，你说他们是称像这边的说叔叔伯伯，那又把他们叫老了啊，所以就把他们用这个哥哥姐姐的这种眼光来看他们。他就介绍啊，说我们这一次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呢是翻译过来的书，那本书的书名就是妙手重抚这个书名啊。那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主要就是从一个比较偏向于辅导的这种辅导学辅导这方面的这个思路，他写的耶稣基督如何医治，如何挽回，如何坚固，如何建立，就把福音书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把它找出来啊，用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方式来写。那个作者啊，叫 Keith Miller，什么时候出版的？1967年出版了，整整50年了。好，我们今年2017，整整大概50年前出版。那我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好几年，也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不过很抱歉了，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完全忘掉了。大概有42年、43年的时间，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完全忘掉。唯一记得一个故事。因为他的书名叫做 A Second Touch， A Second Touch， 所以把它翻译成妙手重抚啊。那你读这一段 我们今天读的第八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你一读啊，你就会注意到的的确确这里面耶稣基督摸，耶稣基督按手，这个按手就是摸的意思，就是这个抚的意思，重抚，因为他两次在这里面他讲到耶稣就按手在他身上，头一次之后呢，问了说你看见吗，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人好像树啊在行走啊，所以他看到了像那个啊电影里面演的那个 Tree Man 啊，高头大马的那个巨大的啊，像那个降柏树一样的他的走啊，他看到了，是模模糊糊看到。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再按手一次，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所以我唯一记得的妙手重复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我用的也就是当中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件事情呢，的的确确很特别，耶稣基督医治过许许多多的人啊，特别是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他多半都会加上一段的叮嘱，说你不要去告诉人啊，你们不要去宣扬去。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要透过这种行神迹啊，好像来号召来吸引人来打响他的名号，不用了，许许多多的人早就听闻了，再加上越叮嘱呢，越发传流的这个开去。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七章的结尾，那边也提到了，是不是？那边提到了说有聋子，有哑巴，被带到耶稣的跟前，耶稣都医好了。医好了之后，还特叮嘱他们，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是他越发嘱咐了，他们越发传扬开了。所以很多人蜂拥而来的，从耶稣基督开始传道起，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就到处都有这个啊残缺的病患啊，被鬼附的在那边等着他。那耶稣基督行神迹，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耶稣基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生的吩咐就能够医好。但是有的时候他会经过一些过程，一些程序来，这里面到底表明什么呢？我相信当然他可能啊，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想啊，耶稣可能就是要每一次都弄得不一样，就杜绝 copycat 啊，有的人就喜欢来模仿来学啊，像现在有很多灵恩运动的人也喜欢以神医号召啊，他们各有各的绝招了，各有各的方式啊。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之前最出名的一位啊，就 Oral Roberts， 这个 Oral Roberts 呢，他后来建了一所大学，募了一大堆的款项，建了一所大学，就用他的名字做大学的名字的，就是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啊。现在这个 University 到底都变成什么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号称呢，说上帝感动他，上帝告诉他，癌症的解决方法会在我的大学里面被发现出来，被这个研究，能够得出这样的成果来，啊，结果他人都走了，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下文了。他有他的一套啊，说结果很多人会起来会模仿的，就用他的方式。啊，要 touch 一下那个人，啪就倒下去了，后面还有人在那边等着接啊，这上帝医治了等等等等。你看那些影片你可以看得到，哎呀，各式各样。那我们可能这样想啊，他要杜绝这个 copycat， 所以耶稣基督每次来都不一样的。我想不是，这是我们用小人之心度主耶稣君子之腹了啊，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去想。那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这么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呢，是在众人面前传道，做父上帝交托他的工作。 所以他没有任何一个想要来故弄玄虚，想要故意来这个好像这个掺杂一些啊不必要的可以删除掉的东西。小学生写作文常常要计算要写多少个字，连标点符号也要算到里面去。所以你如果有一点经验，你教那个小学生的作文，你会发现了，他们很在乎的，要一直补这个字进去，要把它弄成300字，弄成几百字啊。其实老师一看了很多不必要的冗赘的词可以删掉的。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3年半的时间，这么短短的时间，在这世上有多少事情要去做？他还有这种闲工夫来掺杂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吗？他每一件呢都没有说是好像这个多余的、累赘的啊，可以把它删除掉的。有谁敢跟动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行程里面的任何一点？每一章都有很特别的事情。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启印经文第七章，我们第七章是从24节那边开始，耶稣带了门徒啊到推罗西顿去。耶稣很少跑到离开犹太的境内跑到外面去的。小的时候被他爸爸妈妈带到埃及去，那是他在襁褓里面被带了去啊。回来之后只有一两次跑到外面，推罗西顿、低加坡利都通通在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读，我们也会想耶稣到推罗西顿做什么啊？你从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你读啊，你有时候会看到好像说耶稣是想要 retreat， 想要什么？这个 retreat 不是撤退啊，是退休会。我们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到了有所谓的营会 summer camp， 有夏令营有冬令营，那种趁着假期我们大家有一个聚会，请了讲员，有一些专题，我们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们可以好好啊跟组内的弟兄姐妹相处，有一些分享，有一些见证，有一些讨论，那个叫做 retreat， 退休会啊，不是休息的休，是修养、修心、养性的那个修，叫退休会啊。你从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你对照起来啊，俨然好像有那个意思，说耶稣带了门徒，他想要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你想很有道理哈，耶稣要去休息一下，你这个念头一闪过去之后，你再来想，诶，耶稣会需要休息的，当然他需要休息，但是他会把宝贵的机会去觉得太累了，要这个 burn out 啊，我就去好好休息一下，找个机会。没有的，耶稣到那边去，我认为就是为了这个迦南妇人，他带了门徒去啊，也让门徒们亲眼见证耶稣基督来并不是专专只为着所谓的上帝的选民，他来为万民。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录他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去，他还到了低加坡利去。我们这边读的这一段没有包含那一段，大家记得他有一次跑到格拉森去，还半夜的时候吩咐门徒说我们渡船了，到那边去。从犹太人的这个伯塞大这个境内呢，往低加坡利那个方向过去呢，到了一个镇叫格拉森，那边碰到了被群鬼附着的一个人啊，青面獠牙，那种这个骨瘦啊，这个像柴一样，像个那个啊，但是力大无穷，因为鬼在他的身上，住在坟茔里面，没有任何人敢从那个地方经过，而且他赤身露体，因为他已经失去他自己的本性了，是鬼辖制的他。结果耶稣跟门徒们在这个半路上面还碰到暴风，差一点船要沉下去啊，折腾了半天，大家都没有好好休息， 耶稣原来真正是在 船上面躺着睡觉，睡了，睡着了，还被叫起来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都不顾吗？啊，耶稣还吩咐风和水，风和水都听他的话，风平浪静，到了对岸，一上了岸呢，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一面就高喊着过来，向着耶稣跟他的这个门徒们一起冲过来。我相信其他的人马上开始玩起这个老鹰捉小鸡，通通都跑到耶稣基督的身后去了。那不只是老鹰捉小鸡啊，那是一个这个好像厉鬼一样，迎面奔过来，还高声的大喊着。门徒们一定吓坏了，折腾了半夜没有睡好啊，跑到那边去，一上岸就碰到这个事情。结果呢，耶稣把群鬼赶走了，这个人恢复了本性，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别人给他衣服穿上了。这一件事情马上轰动，传到镇里面去，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群鬼啊，跑到旁边他们养的一群猪，2000头的猪啊，变成鬼附着的猪群，头癌掉到这个湖里面淹死掉了，带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消息传到镇里面，马上镇公所啊，这些这个公安局什么通通都来了啊，通通都来，请耶稣，对不起，不受欢迎人物，我们不给你 visa， 你回去。所以耶稣刚刚登岸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吧，连到镇里面去都没有踏进去一步。所以请问诸位，请问那耶稣吩咐门徒跑到那边去无功而返，连镇都没有进去，更何况说他来布道来传道了，什么都没有，他就回去了，那不是白跑一趟吗？耶稣他跑那一趟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人，就为了这个人。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桩啊，好像耶稣基督是故弄玄虚，或者是掺着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他来没有。耶稣到了伯赛大，这一桩神迹也有其他的特点。一向来啊，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眼睛得开，能够看得清楚啊，多半的情形是在哪里？多半的情形是耶稣路过一个地方，闹哄哄的，这时候路边讨饭的人啊，我们从这个历史上面多多少少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状态，这些残疾的人多半都是被摆在路边，尤其是摆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那个大的路口，做什么？讨饭，做教化子啊，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能力啊，那也没有那么昌明的医学，怎么医治呢？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能够用讨饭的方式来赚取一些养生所需要的。一听说耶稣带了门徒经过，多半都会高声的大喊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是不是？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的，我们有机会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还要不断的再继续的讲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提到。那最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耶利哥城外面，耶稣带着门徒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所谓的棕榈树的棕榈枝的那个主日啊，那个 Palm Sunday 那个之前，他带了门徒经过那边，结果这些教化子在路边大喊着大喊着，别人说不要喊不要叫不要吵，主要过去了啊。但是呢，这些人的喊声呢，把耶稣让耶稣停下脚步来， 这都是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事情，是不是？你呀、啊，到白宫外面，在那边大喊 "Donald Trump, come out"， 你马上被特勤人员给拘捕走了。他不会为了你而停下脚步来的。耶稣基督为了这些瞎子在那边大喊停下脚步来，而且耶稣基督叫他过来，请他过来，竟然耶稣基督跟他讲一句话，问他一句话，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一句话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呢敢讲出口的。你想想看，你请一个瞎子到你跟前来，你跟那个瞎子讲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当场就叫你下不了台咯。他说我要看得见，那你怎么办？顶多我们就是安慰他，我们帮你募款，我们去聘请名医来检查一下，我帮你去张罗申请一些社会福利的基金，等于说是帮助你，帮助你的生活改善一下。大概这些都是我们呢会想到会讲的。耶稣基督竟然当众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我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得见。耶稣就吩咐，他就看得见了。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神迹呢，跟我刚刚所举的这些神迹的例子很不一样的。这个是他的亲戚吧，领他来，领他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呢，再把他领到村落外面。伯赛大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不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所以他这个很可能是在伯赛大的这个比较是外围的一个村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耶稣领他，然后这里面就有这个细节了。到底耶稣基督为什么好像有这种不同的程序呢？他吐了唾沫抹在他的这个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然后他就如实的回答，他就很诚实的他讲出来。这对他来讲也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兴奋的事情了。啊，居然好像我一直这个梦想着要能够成为真实的这个梦想呢，如今呢果好像就要成真了。他看到人像树木一样而且在行走，暗示着这个人很可能不是天生来的瞎子，生下来的这个残疾。有的人生下来，所以他什么他都没有办法去，就是在他脑筋里面没有任何的印象的。但是这个人呢，可能有的，可能是以后因为病变的关系啊，他的眼睛视觉啊失去了，他依稀他还知道树什么叫做树。人什么叫做人？只不过这里面行动的呢，人呢看起来模模糊糊，像棵树一样，而且这个树还会行动的啊，所以他表达出来。你注意看啊，耶稣基督他所行的，其实呢，每一次的这种好像所谓的这种际遇啊，这种遭遇，这种碰面，都是耶稣基督所给出来的一个机会，教育的机会。一个机会教育的那个场合。那这个机会教育，你说这个教育教育谁？当然不是教育这一位最后被医治好的瞎子。耶稣基督就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到他跟前来，每一桩他所行的事情，这就是他的机会。他用这个机会成为一个机会教育的一个场合，教门徒们。所以我认为这一段里面呢，你看起来好像耶稣基督 刻意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这个医治的整个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给门徒们一次机会，一个学习领悟过来的一个机会啊。耶稣基督行神迹绝对是凭着他自己的权主权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读很多不同的神迹啊，我们会读到什么，我们会读到说耶稣看这个人的信心，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一定要有信心，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啊，这个灵人运动也强调他能够医好，那是上帝的这个的圣灵的恩赐啦啊，是他的本事啦啊，那也是代表说这个人有信心。如果医不好呢，那是你是信心不够了啊，总有这个立位，总有这个路可以讲的。当然信心很重要，信心有的时候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他的恩典，有的时候是凭着行动表明出来的。好像拆了房顶啊，有一个摊子啊，他的四个朋友把他摆在席子当中啊，大家四个人一个人抓一脚，想要靠近耶稣，已经挤满人，没有路可以过去了。他们马上灵机一动，跑到天花板上面去，拆了房顶把他垂下来啊，就垂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耶稣看他们，看他们呢，看到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以行动来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结果这些人有点失望，我明明把这个摊子带到你跟前，当然希望你医他，使他能够得着痊愈，站起来行走。你讲这么一句不关痛痒的话，他们一定蛮失望的啊。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得罪了这个摊子跟他的四个朋友。耶稣这一句话不单得罪他们，还得罪了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想，这个家伙健忘的话，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同等了。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讲话任何一句也不是闲话，也不是多余的话。你看起来好像他一句话就得罪了当场一大堆人，但是这一句话有他的用意在的，是不是？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曾经稍微提到过的。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行的，这个人都没有表达出说我信我信求主医治，都没有任何表达出这一方面的，耶稣照样医治他。而且耶稣啊，开头他动了工了，做了，他就一定完成的，不会虎头蛇尾的啊。我今天的讲义里面我就提到这一点，我们做事常常什么半途而废，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耶稣基督做事一定是彻头彻尾，一定是贯彻始终，一定是动了善功要成全这个功啊，他把它做好。但是我相信这个真正最大的受惠者还不单单只是这个瞎子而已，是这些门徒们。你说为什么呢？我请大家翻到第八章前面有这么一句话，第十八节，第八章的第十八节那一段经文呢，是他们在这个船上，他们在船上的这一段，就是他们来到伯赛大的这个路程当中啊，他们在船上面，他们过了这个加利利海啊，在这个船上的时候，门徒忘了带饼，结果他们只剩下一块饼，那一船也有不少人呢、啊。至少有十二门徒加主耶稣有十三个人，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船上的工人呢、打杂的等等呢、水手，很多人呢。那没有别的食物，只有一个饼。这个时候，耶稣嘱咐他们提到了一件事情，跟这个饼有关联呢。他提到的意思，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 ，East 那个啊。你们要防备的，那这个是跟做饼有关的东西了。 所以门徒们很自然的就把它联想到，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哎呀，是因为我们忘了带饼了，主啊，拐弯抹角的来提醒我们，拐弯抹角的来责备我们。你看这个门徒们呢，有的时候智力没有办法，那个这个智力没有办法达到某一个程度啊，当老师的会累死啊。那这里面他耶稣看出来了啊，耶稣就马上也抓到这个机会呢，就教导门徒。这一次耶稣教导门徒底下的这一段记载，也是福音书里面少有的这一段的记录啊，你注意看，耶稣一连连珠炮似的，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就看你怎么样标你的这个叫问句的这个问号啊。你如果每一个问号都算一题的话，这个里面大概有十几题，你如果把它组合起来的话，至少也有个七题，六题七题。你看哈，他这边讲什么？耶稣看出来，第十七节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我用这个拨开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个人，你们收拾的那个零碎又装满了多少筐子呢？啊，所以就看你要怎么去标这个符号的问号的。那么合在一起啊，至少有六七个问题一连问，福音书里面很少很少这样的文体的，这个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个所记录的那个神迹，在马可福音里面唯一的一个。耶稣在教追问门徒的这个口吻呢，他的方式也是唯一的一个。这里面他在问门徒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你们有眼睛看，你们有眼睛但是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你们听不见吗？你们也不记得吗？说你们还不能够醒悟，还不能够明白啊！一直到了最后第二十一节，就是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段神迹之前那边，耶稣还再问了一句：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你把耶稣基督的这几个问话合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当下就碰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瞎子临到他的跟前，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场合把它转换成他的一个课堂，用他要行的神迹就成为他的教材，他要来教这些门徒们。所以他刻意让这个瞎子的眼睛的复明经过了两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呢，好像看得见，但是严格来讲还不能够打满分的，这个他只看到，看出去只看到一个影像，那个影像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没有完完全全看得清楚。这就像主耶稣在追问门徒们一样，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不领悟吗？还是不明白吗？可以看得出来啊，耶稣基督所谈论的，他在世上带着门徒们行神迹讲解这个讲道啊，这个反驳许许多多到他跟前来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之类的，其实他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最终我们是不是明白了，我们是不是领悟过来了。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一开头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 讲了比喻之后，门徒们就很稀奇，为什么用比喻呢？就他们就按就私底下就到耶稣的跟前来问耶稣基督，为什么用比喻呢？啊，为什么对众人讲话你用起比喻来了？那时候耶稣他就讲这一段话，他说叫他们这个讲天国的奥秘让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不叫那些百姓们知道。其实当然不是说耶稣故意啊，这个好像专利不让这个百姓们知道，其实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是有一种好像反面的话，那种反话，来让听的人要被刺激来想。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我用比喻跟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让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在他们身上就应验了。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他讲这一段话啊，这个其实是耶和华上帝吩咐以赛亚的时候所讲的，以赛亚把它记录下来。以赛亚跟上帝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我们应当感到这个很感动的，是不是？以赛亚他愿意，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因为他听到他在异象看到异象，他听到上帝讲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能够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就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哇，我们应该给他鼓掌了。结果耶和华上帝跟他讲，他说我差你去到那个百姓里面去，是油蒙了心呢，耳朵发痒，这个心呢被油脂给蒙住了啊。底下他就讲这句话，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这个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一段话是一段反话讲的意思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真正领悟了，我们能够明白了，我们能够晓得了。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就是为了是我们能够听到里面去，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领悟。他行神迹，其实神迹也像一篇讲道，只不过言语的这部分比较少，而是以一个行动的方式，好像扮演这个话剧一样啊，也传递出信息来的啊。等会我们主日学我们会稍微提到这一点，因为中马田他特别提出来，耶稣基督所行的每一件神迹，其实都像一个比喻一样。一个比喻就是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有他很这个很深刻，有他很丰富蕴含着的那个含义。问题是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了解了，那这个意思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就领悟了，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就真正知道了，我们要到这个地步。所以耶稣基督来啊，他就要开人的眼睛，让人能够看得见。这个神迹其实就好像一个代表一样，他要让他能够看得见，不单单看得见，还不是只看得模模糊糊的，是要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要能够听，能够听得进去，要能够到一个地步，能够领悟，能够明白，能够晓得，啊，要到这样的地步才行的。这是耶稣基督啊，他行神迹，他要用的，他要真正达到的。在这里，他为了门徒们。他为了门徒们，让门徒们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我们有眼睛能看，我们要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有耳能听，我们要能够听得进去，我们要真正心里面要能够通达了，要能够灵敏了，啊，被更新了，能够来明白主所教导所吩咐的。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这里面真正行这个神迹，固然让这个瞎子得到医治，最重要的是教门徒们，让门徒们在这个场合学了一课，呼应他们在船上所经过的。在船上面他们一定被耶稣讲的呢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有一点点面红耳赤的，这个有点惭愧的啊。可能他们在船上面下来之后啊，彼此就会讲说，哎呀，都是你忘了带饼，所以害得我们在这边讲论饼的时候被主听去了，还数落了我们一顿。可能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明白啊，主跟他们一连追问的这几件事情，再一次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才是真正的妙手重复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多重的重复的，你说是不是？我们初信到现在，我信主到现在啊，45年，我1972年信，我1972年那时候还是大学生啊，同学传福音，我有机会参加这个查经，那时候我信了，那个时候我整整20岁，20岁还不到一点啊，到现在45，那你说哇，很老资格了。其实多次耶稣基督重复啊。耶稣基督重新挽回，把我们带回来，把我们重新好像立定我们的脚步啊！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去当兵，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在信仰上面就受很大的冲击。为什么？我们出生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们是一个很温馨很正常的家庭。我去当兵之后，我底下带的那些兵个个都有来头啊，都是某一个地方的小混混，身上可能有好几条龙的啊，这个刺青的啊，都有一堆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而且都来自破碎的家庭，所以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很大啊。我想，我们谈什么福音救人的灵魂，这个好像还其次啊，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来改善这个社会吧。社会的福音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啊，那时候就。抬头了，我那时候就想，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其实是来改善，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家庭，啊，那个时候我的信仰走一个下坡，啊，我的这个大孩子小的时候他有学业的问题，那一阵子我也是，我们有多次啊软弱、退后、灰心，多次主来挽回我们，重新。坚固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站稳脚步，又给我们机会，妙手重复。所以这一个标题呢，其实还不单单只限在这个小小的神迹故事里面，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你自己仔细来好好的来反省检讨，主在我们身上也是妙手重复，多次把我们提醒，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真正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对他能够有信心，能够跟从，能够站立，能够殷勤来做，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传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每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记录的主，你所行，你所传讲，你所教训，你所吩咐，都带给我们我们要思考的题材，带给我们能够好好来默想，来探究，明白其中真正主你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有眼能够看得见，有耳能够听得进去，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晓得，我们也能够记得住。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多次 用你的妙手来引导，来挽回，来建造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的手里面领受那莫大的恩典，那依靠着主的能力使我们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被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